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杰心向您问安，又是我们一起领受学习的时候了。今天在空中神学院里，基督教教育概论要讲的是我们所教导的圣经。我们都知道，圣经里所记载的是神所默示的话，是真理，是道路，是光，好比一把两刃的剑，可以刺穿我们的骨头和骨髓。有人说，哎呀，我一读圣经我就会想睡觉，可是也有人一读完了几个章节，他就不停的哈利路亚，而且呢，人是越来越有精神，做事情越来越得力。你呢？你是如何？让我们这时候就预备心，准备上课，听老师讲我们所教导的圣经。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金佩。今天我们又来到我们基督教教育概论的这一个课程，我们今天是第十次的上课。我们已经说过了什么是基督教教育概论，我们也从圣经来看了基督教教育应该有的策略是什么。然后呢，我们在这个课程里面，我们也说到老师的角色跟装备，我们也说到怎么样了解我们的学生。在老师的装备里面，我们特别提到老师应该要知道自己所要教导的圣经，对圣经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础，对圣经有很好的认识。那么在这个单元里面，我们就要来认识圣经这本书，认识我们所教导的圣经，然后我们要知道为什么我们要用圣经来教导。当我们用圣经来教导的时候，我们应该注重些什么，我们应该怎么样来使用这本圣经。同时呢，我们也要谈到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读这本宝贝的圣经。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会连着有三课是讲到我们所教导的这本圣经。今天我先要跟弟兄姐妹谈到圣经这本书，然后下面两次我们就要说到怎么样去读这本圣经。说到圣经是怎么样的一本书，我想最容易最清楚的一个解释就是在圣经里面，圣经本身就说明了圣经是怎么样的一本书。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新约圣经的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十六节跟第十七节。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六节跟十七节，我希望弟兄姐妹您可以跟我一起翻开圣经来念这一段经文，因为敬佩觉得这段经文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跟十七节，这里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让我们再念一次啊，这段圣经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 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弟兄姐妹，在这两节圣经里面，首先他提到圣经是什么？对了，那就是16节那里说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圣经是神的默示。那么什么叫做默示呢？其实默示这个字在希腊的原文里面就跟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那里所用的一个字是一样的。让我们来看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那是神造人的时候所有的一个记载。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这里说到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然后呢，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这个生气两个字在原文跟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所说的默示是同样的一个字。弟兄姐妹，我们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说圣经都是神所吹出来的气。什么是神所吹出来的气？在刚才的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里面，神把生气吹在他所造的人的鼻孔里，然后呢，亚当就成了有灵的活人。那么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都是神所吹出来的气。这么说的话，神把这个气吹在我们的里面，神把圣经给我们，就是让我们能够成为有灵的活人。这样看我们就很清楚了，圣经是神所吹出来的气，使我们能够得到生命。而且呢，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六节那里说到，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这个都字啊，非常的重要。在原文的圣经里面，它那个意思就是说，整本的圣经，全部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今天有一些新派的神学家，他们相信圣经里面那些人能够了解的，用头脑想得通的，能够解释的，那是神的默示。圣经里面有一些人没有办法解释的，人想不通的，那就不是神的默示。这个是不对的，这个是绝对不对的。圣经告诉我们，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每一句话，每一节，每一章，每一卷书，都是神所默示的，都是神所吹出来的气。弟兄姐妹，这么说的话，我们需要接受全本的圣经。我们不能够因为说有一些圣经我们看不懂，有一些圣经像是家谱啦，像是会幕啦，我们觉得读了没有味道，没有意思，我们就不读它了，我们就想那个大概不是神的默示。不，圣经全本都是神的默示，都是神吹出来的气，都是要让我们得到生命。说到这里，我们已经讲到一点点关于圣经的目的了，就是要让我们得生命。可是提摩太后书的三章十七节说得更清楚，他这里说到，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十七节说，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么这句话就把圣经的目的说得很清楚，是要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弟兄姐妹，如果圣经是要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那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不完全，我们现在还没有到完全的地步，我们还要一天比一天更完全，更像神的样式，更像主的样子。所以圣经说，要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这个就是救恩。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已经重生得救了，我们这个救恩已经得到了，我们就不需要救恩了。不，弟兄姐妹，我们已经得到了救恩，我们今天每一天的生活还需要神的救赎，需要神的恩典。您可以看《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十节，那里是怎么说的呢？那里说，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也就是说，神过去已经救我们，那是我们在重生得救的时候，神所给我们的救恩，让我们脱离死亡，成为一个活在耶稣基督里的人，使我们得到神永远的生命。可是今天呢？今天我们还不完全，所以呢，我们还需要神天天的来拯救我们，每一天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给我们救赎，帮助我们，塑造我们，让我们成为更完全。等到有一天到了主耶稣再来，或者我们去见主的时候，那个时候神还要救我们，让我们脱离这个败坏的身体，成为完完全全的得救，那是神将来还要救我们。这么说的话，弟兄姐妹，如果圣经是要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意思就是说，每一段的圣经，全本的圣经，是神所吹的气，是神所给我们的默示，为的是叫我们从不完全变成完全。那么我们就很清楚的能够知道，我们读每一段的圣经，我们都要从圣经里面找到神把这一段话，神把这件事情放在圣经里面是为什么？是要告诉我们我们在哪一方面不完全呢？是要帮助我们在哪一方面从不完全变成更完全呢？这个我们可以用一个名字来叫它，就是失落的焦点。失落的焦点，每一段圣经我们要去找出来，这段圣经失落的焦点在哪里？这段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在哪一方面失落，我们在哪一方面不完全。如果我们能够用这样的态度来读圣经，我们能够用这样的态度来教导圣经，让我们的学生每一次能够从圣经里面看见他们在哪一方面不完全，他们要怎么样能够更完全，他们就能够从圣经里面看见神怎么样在这一方面救赎他们，神怎么样在这一方面拯救他们，使他们能够成为更完全，让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么我们读圣经就会有了重点了。让金佩用一两个例子来跟弟兄姐妹解释这个失落的焦点，来看看我们怎么样从圣经里面来找到这个失落的焦点，找到我们应该更完全的地方。我们先来看一个例子，就是旧约里面的一个人物。这个人物平常我们可能不太去注意他，但是呢， 他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物，他就是厄巴底。我们来看列王记上第18章第1节到16节。列王记上18章第1节到16节。这里说，过了许久，到第3年，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去，使亚哈得见你，我要降雨在地上。以利亚就去，要使亚哈得见他。那时撒玛利亚有大饥荒，亚哈将他的家宰厄巴底招了来。厄巴底甚是敬畏耶和华。耶洗别杀耶和华众先知的时候，厄巴底将100个先知藏了，每50人藏在一个洞里，拿饼和水供养他们。亚哈对厄巴底说，我们走遍这地，到一切水泉旁和一切溪边，或者找得着青草，可以救活驴马，免得绝了牲畜。于是二人分地游行，亚哈独走一路，厄巴底独走一路。厄巴底在路上恰与以利亚相遇，厄巴底认出他来，就俯伏在地说，你是我主以利亚不是？回答说，是。你去告诉你主人说，以利亚在这里。厄巴底说，仆人有什么罪，你竟要将我交在亚哈手里，使他杀我呢？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无论哪一邦哪一国，我主都打发人去找你。若说你没有在那里，就必使那邦那国的人起誓，说实在是找不着你。现在你说你要去告诉你主人说，以利亚在这里，恐怕我一离开你，耶和华的灵就提你到我所不知道的地方去。这样我去告诉亚哈，他若找不着你，就必杀我。仆人却是自幼敬畏耶和华的。耶洗别杀耶和华众先知的时候，我将耶和华的100个先知藏了，每50人藏在一个洞里，拿饼和水供养他们，岂没有人将这事告诉我主吗？现在你说要去告诉你主人说，以利亚在这里，他必杀我。以利亚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万军之耶和华起誓，我今日必使亚哈得见我。于是厄巴底去迎着亚哈，告诉他，亚哈就去迎着以利亚。弟兄姐妹，这段圣经里面提到这个厄巴底，说到这个厄巴底，他是亚哈王的家宰，他在亚哈王的王宫里面有很重要的地位。那么当我们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这段圣经让我们看见什么呢？让我们看见我们有什么不完全呢？我们来看看厄巴底这个人。有人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就想，这个厄巴底啊，肯定是一个没有原则的人。亚哈是一个这么坏的王，他能够在这么坏的一个王手底下工作，做到这么高的职位，做他的家宰，那么这个厄巴底恐怕也是跟亚哈差不多，很多事情他会妥协来顺服他的主人。啊，弟兄姐妹，等一等，圣经里面可没有这么说，圣经里面也没有任何的记载让我们看见厄巴底是一个跟罪恶妥协的人。或者有人说，这个厄巴底啊，真是贪生怕死。你看，当以利亚要他去告诉亚哈说以利亚在那里的时候，他就跟以利亚说，哎呀，你不要让我去啊，你让我去的话，等一下亚哈会杀我啊，我是敬畏耶和华的。是吗？弟兄姐妹，厄巴底在这里说得很清楚，他不是怕他自己的性命，他不愿意因为去告诉亚哈以利亚在那里而丧失了他的生命。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觉得他有责任 养活那100个先知。如果他死了，那100个先知谁去供养他们呢？我们想到，其实厄巴底是一个很勇敢的人，因为在当时他要偷偷的送食物去给这100个先知吃，这不是一个小的数字，而且每天这样的去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是冒了很大的危险这样做的，所以我们应该看见厄巴底其实是一个很勇敢的人。那么到底圣经记载了这件事情，是要我们看见什么呢？我们来想一想，厄巴底在这样一个坏的主人手底下工作，他能够得到亚哈王的信任，又能够在那里服侍神，这个只有一个可能性，就是厄巴底在他的主人手底下，他是非常忠心的来服侍他的主人，他是非常忠心的来做他应该做的事情。所以即使亚哈知道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亚哈还是愿意使用他。我认识一个姐妹，她是一个非常敬畏神的人，她找到一份很好的工作，她就在她的工作岗位上非常忠心的工作。结果到了报税的时候，她发现她的老板要她做假的账去报税，她心里觉得很不平安。可是呢，为了那是她的主人，她必须要顺服她的主人，所以他就照着他的老板的意思做了。可是呢，做了以后，他就向税务机关去检举他的公司报假账。同时他知道他肯定会被老板辞退的，所以他检举了以后，他就自动的辞职了。没有想到过了几天，这个老板上门来找他，要他回去工作。这个老板对他说，我知道是你检举了我们公司报假账的事情，我也承认我这件事情做得不对，我更看出你是一个非常诚实非常忠心的人，我在你的工作表现上面看得出来你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所以我希望你回到我们的公司来工作，我需要像你这样的人，我们以后再也不做假的账。弟兄姐妹，您看，我相信多半我们的弟兄姐妹在他工作的单位上，那个上级领导大多数都不是基督徒，但是厄巴底的事情教导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功课，那就是我们在世界上工作的时候，我们可以不需要妥协，我们可以坚持我们信仰的立场，可是呢，我们同时可以成为一个被我们的上级所器重的一个人。这么一解释，我相信我们就很容易看见这段经文它失落的焦点是什么了。它失落的焦点就是，很多的基督徒以为我们必须要在信仰上妥协，才可以在不信主的领导手底下工作。那么当我们要教导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应该抓住它主要的目的，就是应该要帮助基督徒，让他们怎么样在一个不妥协的原则底下，一方面坚持信仰的立场，一方面被那些不信主的领导能够器重。所以当我们要教导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说到，第一个，我们要接受这个事实，我们要接受我们在还没有信主的领导手底下工作，这是神的安排。我们在一个还没有信主的家庭里面长大，这是神的安排，这是神的计划。第二个，我们要在我们的工作上面，要在我们的生活上面，表现出基督徒应该有的生命的品质，应该表现出基督徒的美德，来争取我们上级领导的信任，来争取我们父母亲的喜欢。第三个， 我们要知道，神把我们放在现在的岗位上面，有神所托付我们的使命。我们要知道这个使命是什么，并且我们要忠心的去完成它。就好像厄巴底知道神所给他的使命就是养活那100个先知一样，他就是忠心的去完成他所要完成的这个使命，这个任务。好，这个是厄巴底的故事。那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那就是启示录第三章第二十节。启示录第三章第二十节，这是我们很熟悉的一节经文。这段圣经前面讲到老底家教会，神就说到老底家的教会，他们也不冷也不热。神说，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口中把你吐出去。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弟兄姐妹，我们常常用这段圣经来作为一个邀请，邀请那些还没有信耶稣的人能够觉知接受耶稣。但是我们从前面的经文来看，这段经文是对着老底家教会的那些信徒说的，是对着已经信主的人说的。那么为什么一个信主的人，主耶稣要说我站在门外叩门呢？为什么要说我站在门外叩门呢？为什么主耶稣还在门外面呢？哎呀，这是一个问题。我们来想一想，这里主耶稣说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就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哦，弟兄姐妹，会不会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虽然信了耶稣，但是我们没有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他，我们没有让他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首位，我们做什么事情都是用我们自己的想法去做，把耶稣放在门外面呢？说到这里，我们就要想一想，当我们家里面有人敲门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样的？有些人你不想要理他，你就把他留在门外面，不去开门，这是一个可能性。另外一个可能性呢，我们去开门了，可是开门了以后呢，我们觉得我们不方便，我们没有空，所以呢我们就随便的应付几句，然后呢我们就希望他赶快离开。还有一种人呢，可能我们会觉得我们应该请他进来，可是呢他进来以后，我们就让他坐在我们的客厅里面，然后呢我们就倒杯水招呼他，过了一下子呢我们就想他该离开了。只有那些我们很熟悉，跟我们很亲密，跟我们关系很好的人，我们就会请他进到我们的内屋里面，我们会请他进到我们的卧房里面，我们会在那里跟他聊天，跟他谈很多很多的事情，然后到了吃饭的时间，我们会邀请他留下来跟我们一起吃饭。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见，这节圣经它主要是讲到我们有一个失落的焦点，那就是很多时候 基督徒没有跟主有那样亲密的关系，我们没有跟主有那样亲密的关系，所以把我们的主留在门的外面了。那么这段圣经还说，当他进来以后，他说，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哎呀，弟兄姐妹啊，我与他，他与我，这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与他，他与我，一不一样？不一样的。对了，我与他，这个时候我是主人，他与我，这个时候他变成主人了，我变成客人了。也就是说，在这里讲到，当耶稣进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跟我们有亲密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在一起吃饭，我们在一起交通，然后不知不觉的，从我是主人，我与他吃饭，变成了他是主人，他与我一同吃饭。哦，这样我们就看出来了，这段圣经里面不只是说到，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跟我们的主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而且呢，也说到我们没有把我们生命的主权交给他。所以神所要我们做的，当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神就是要拯救我们从这样的光景里面出来，让我们跟主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这个亲密的关系亲密到一个地步，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把我们的生命主权转移了，把我们的生命的主权交给了我们的主，让他来做主，让他来做王，让他来管理，让他来做主人。这个就是这段圣经要我们成为完全的地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要讲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可以说到耶稣是这么的爱我们，他晓得我们生命的缺乏，所以他来敲门，他要施恩典给我们，他要把他的恩典加给我们。然后呢，第二点我们可以说到耶稣爱我们，他要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他要跟我们建立一个非常好的关系，跟我们有亲密的交通。然后第三点我们可以说到耶稣爱我们，他要成为我们生命的主，让我们的生命更丰盛更美丽。弟兄姐妹，当我们这样的来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圣经实在是很丰富，每一段圣经都让我们看见我们在什么地方不完全，每一段圣经都要求我们向神来回应。当我们向神回应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成为更完全，我们就能够在神的话语里面越来越完全。神要用他的话来拯救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来拯救我们，使我们能够更完全。这个就是神把圣经给我们的目的。那么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的16节跟17节也说到，圣经是用什么方式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更完全呢？那就是16节说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这个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就是圣经所用的方法。所谓教训，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教导，讲给一个人听，圣经讲给我们听，让我们知道，把道理告诉我们，叫我们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我们不完全的地方。那么督责呢？督责其实这个字在中文翻的是 比较温和一点的。其实它在原文的意思啊，就是责备，就是骂一个人。弟兄姐妹，圣经有的时候会骂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在什么地方做的不对。圣经责备我们，责备我们的错，责备我们不肯悔改。这是圣经要让我们从不完全变成完全的一个方式。圣经督责责备我们。第三个，使人归正呢？这个意思就是纠正我们，在我们走错了路，在我们走偏了，走差了路的时候，圣经就纠正我们，让我们能够回头，走回正路上面来。这个是使人归正。还有教导人学义，意思就是训练我们能够从不完全里面变成完全。所以圣经这里说到，神的话能够教导我们，神的话责备我们，神的话纠正我们，神的话训练我们。这是圣经所用的方法，也是我们在教导的时候我们所用的方法。我们要教导，我们要责备，我们要纠正，我们要训练，让神的话借着这样的方式来不断地帮助我们从不完全变成完全，也让神的话借着这样的方式来帮助我们的学生，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使他们能够从不完全变成完全，好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个就是圣经。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到圣经实在是一本非常非常宝贵的书。这本圣经使我们因为信耶稣的缘故能够有得救的智慧，这个是千真万确的。好了，那么我们现在知道圣经到底是怎么样的一本书了，我们也知道圣经的功用是要让我们从不完全变成完全，也知道圣经的方法就是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去读这本圣经呢？这个是下面的两次我们会在一起讨论的题目，怎么样去读圣经。圣经里面有各种不同的文体，有福音书，有历史书，有书信，有先知书，有诗歌书，有律法书。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读这些的圣经？从哪里去着手，让我们能够明白圣经，晓得圣经所告诉我们的？怎么样去读圣经，让我们晓得哪些地方是我们失落的焦点，哪些是我们不完全的地方？希望弟兄姐妹，我们不但是教导圣经，我们每个人先能够自己来好好的读圣经，在圣经上面有很好的功夫，让圣经帮助我们天天能够更完全，也让圣经帮助我们，让我们自己先来经历了神的话，先在神的话语上面被神的话得到，成为一个更完全的人。然后我们因为我们已经有了这样的经历，我们已经经验过神的话，我们就能够用神的话去教导我们的弟兄姐妹，去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去帮助我们的学生，让他们在属灵的生命上面也能够不断的成长，不断的能够更加的完全。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把这本圣经留给我们，谢谢你借着圣经对我们说话，不但是教导我们，不但是责备我们，你也纠正我们，训练我们，要让我们从不完全变成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到你的面前来，求你的恩典，求主你照着你自己的应许，用圣灵帮助我们来进入你的真理，使我们每一天被你自己所救赎， 每天被你自己所得着，每天能够成为完全。让我今天比昨天更亲近你，让我明天比今天更加的爱你。谢谢你听我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在今天这个世代，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传递爱的讯息。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你。